昨天我说，这个世界很多人等到生命要终结的时候，他才懊悔自己虚度了一生，好像自己到人间来没有活过一样，怎么就要走了呢？所以假如再给他一次生命，他将如何怎么样，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。如果真的再给一次机会，我们人又会怎么选择呢？是让后悔的事情不再后悔，还是把以前的过失能够弥补回来？实际上人的一生，上天不会给你第二次生命，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学佛人，你就会拥有第二次生命，因为珍惜现在的人活着开心和快乐，他就等于拥有了第二次生命。有位云居大师曾经说过，世界上有八种后悔，劝告世人。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八种后悔，第一种后悔就是良师给予我们的影响非常的深远，如果遇到了人天师范，就是好的师父和老师，却不知道好好的亲近学习，等到机缘流失突然后悔，这就是第一后悔，叫逢师不学去后悔。第二，人生得到一个贤达知己，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啊，我们说能够通情达理的知己，一个好朋友，有什么都跟他倾诉的人，是极稀啊，非常有难得的殊遇。他说一定要能倾心交纳，那个纳字就是饺子边旁一个内，实际上当碰到一个好朋友的时候，要尽自己的内心好好的跟他交心，否则贤友终有一一绝去，也就是说你不对别人真心，时间长了那些朋友都会离你而去，人生的好机缘就失之交臂。这是第二个，叫遇贤不交别后悔。第三个后悔是生前一滴水胜过死后百重泉。父母长辈在世的时候不能承欢膝下好好的奉养，甚至百般的忤逆，就是叛逆，他们去世之后，你虽然极尽风光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堂上双亲你不孝，远庙拜佛有何功？倒不如父母活着的时候多尽一点孝心。这是第三的后悔，叫失亲不孝丧后悔。生命的境界经常就是在一刹那之间，所以佛陀经常说弹指，就是这么一弹，就这么一个念头，你可以上天，一个念头你可以下地狱。所以人好的念头要保持，这就叫一念迷即悲思，也就是说当念迷惑的时候，就想到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。台长经常说，天天想占别人便宜的人，这就是个小人。 天天想着付出的人，帮助别人的人，那这个就叫圣人。所以一念觉即高义，高义就是意义的义，这个义就是非常的高尚。如果见义勇不为，错失良机，懊恼也与世不补。这个第四回叫见义不为，过后悔。第五个叫见他人危难而吝啬与伸出援手的人，事后总难免有我虽不杀伯人，伯人实因我而死的无穷悔恨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典故，说我虽不杀啊，我虽不杀伯人，但是伯人呢，最后呢为我啊，为我就是而死，这是一个典故。我想呢，把这个典故呢跟大家呢稍微告诉大家一下，很有啊意思的一个典故。说的是呢，当年呢在晋国，公元的322年，在晋室，就是皇宫里边叫晋室，他们有一个重臣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臣，这个大臣呢叫王敦，王敦三横王，王敦，他呢作乱，起兵作乱，他的弟弟呢叫王导，和他的家族呢就受到啊牵连的。你想想看，他哥哥犯上犯皇上了，那弟弟肯定要受牵连了。那么为了请罪，过去呢都懂得请罪，哎呀，哥哥出事了，在边关啊举兵起义，要跟皇上做斗了。那么他弟弟呢，就王导带着全家呢跪在宫殿门前等待皇上发落。因为过去呢是株连九族的了，九族啊，他里边有啊带着他们皇家有100多口人，全部跪在皇家的门口。这时候呢有一个叫周敬的，这个周青的人啊进宫了。这个周青呢，这个人呢是皇宫里边啊非常有位置的，他呢又称为自谓伯人。这个王导呢，就是这个犯上作乱的他的弟弟呢，王导呢希望呢跪在那里，希望周青呢能替他说些好话，好像你待会儿见皇上跟我说些好话。他就轻轻的跟那个啊这个周啊伯人说了，伯人兄啊，我全家100多口啊，全仗你，靠你多美言几句。结果呢，这个周青呢就当作没有听见一样，好像我没听见他讲话，进宫去了。等他从皇宫里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喝的啊醉乎乎的，醉醺醺的。王导呢再跟他打招呼呢，他还是不理不睬啊，不理不睬。后来呢，他的弟弟啊王敦呢，最后呢啊在换朝的时候呢，他总揽的朝政啊，兵权总揽着朝政，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官在朝政里边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呢就轮到周青是不是留和守和放的问题上，他呢要收拾周青。但是呢他又觉得周青这个人呢，这个伯人呢很有文化和兵权，会打仗。他这就讲了一句话，他就问他弟弟说，王导，哎啊兄弟，周青呢也算是个人才吧，是不是给他个官当当啊？这个时候连问了几次，那个王导因为想起了周青曾在皇宫面前，他们100多口人跪在那里求他情，后来没有帮助自己的事情，他就一直沉默不语，他就不讲话啊，不讲话。不讲话之后呢，王敦见兄弟这种态度，马上眼睛露出凶光。一露出凶光之后，兄弟，如果不配为官，那么就应该杀掉。王导他还是沉默不讲话，于是周青就被王敦杀害了。后来那个王导因为也进宫了嘛， 有一次在整理那个过去的这种文件的时候，才发现周青极力的维护自己和自己为自己辩白的给皇上的奏章。又听说那天自己跪在宫殿门前的时候，他周青一进宫就极力的维护王家，跟皇上极力的推荐说不要杀他们王家，只不过没有跟他表白，因为他觉得我走出来如果跟他一表白，说不定有人去报告朝上皇上，可谓他会有灾有难，所以他就出来的时候假装醉醺醺的没去跟他讲话。联想到自己完全能够救这个伯仁的时候啊，伯仁呢，就是完全能救这个周敬的时候呢，就要救活他的时候，没有伸手去相救他，一股强烈的负罪感很难过涌上心头。他回家之后对他儿子们就说，我虽不杀伯仁，但是伯仁却因我而死，幽冥之中父慈良友啊，我对不起他呀，在冥冥之中我对不起他，这就是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的这个典故的由来。所以刚才说的第五个就是叫见微不救，陷后悔，陷入后悔之中。下面给大家讲第六，第六个后悔就是你有能力布施去做功德的时候你不去做，等到失去了机会了，财源了，机缘了，你才后悔已无惧一事。这就是第六个后悔，叫有财布施施后悔。第七个后悔是我们应该相信如是因如是果，因为你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的业报真理，所以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不要种下恶因，否则感受恶果时后悔莫及。这就是第七，因果不信报后悔。第八，我看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了，第八就叫身体强健的时候，身体好的时候不好好的修行，不好好的求菩萨，等到年老体弱或者有突发事件的时候，你还能精进修持吗？就像很多人要走的时候应该念几百张小房子他念不出来，所以等到无常来临的时候一切就太迟了。这就是第八，佛道不修死后悔啊。所以说我们做人学佛一切因缘要好好的把握，今天学佛了就开始法喜了，今天能够闻到佛法，我们就是一个超脱人间六道的一个机会来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说，菩萨也说啊，人非常难做，菩萨闻佛法更难，所以我们经常讲的人生难得经已得，佛法难闻经已闻了。